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电影，介绍这部片子叫做寻找汤德章。谁又是汤德章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各位听众，我是台南人，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影的这个片名可以说是非常印象是深刻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寻找汤德章。汤德章是谁呢？今天我们的三位受访者，其中有两位受访者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这样的内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寻找汤德章这部片子的两位导演了，一位是黄明正。明正您好。
志平好，全国的听众大家好，早安。
好，另外一位是导演连真慧。导演您好。
志平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是，谢谢。当然了，还有一位就是每次我们在聊电影的时候都会跟我们一块来共襄盛举的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两位导演早。
是，今天我们要聊寻找汤德章。到底谁是汤德章？我刚一开场的时候提到了我是台南人这件事情。其实啊，台南有一个汤德章公园，那这个公园在我小的时候它不叫汤德章公园，小的时候呢叫做民生绿园。绿就是绿色的绿。那更重要的是，这是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里面有这样一个圆环，是有7条马路汇聚在这个圆环里。好，这就是这个地理的位置上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小的时候它叫民生绿园，可是呢后来长大了，有一天我突然看到新闻说啊，它改名叫汤德章公园了。那于是乎就很多人就要问说，那谁是汤德章？今天这部影片正好帮大家解惑。
是，
我先来请教黄明正导演啊，怎么会想要拍这部片子？
我是到台南去拍片的时候，就常会在中西区那边绕。那中西区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就是那个圆环，因为那个圆环有7条马路，所以好像都会汇集到那个附近这样子。所以就知道汤德章纪念公园，但是对汤德章他是谁，好像只有听说他是228的受难者，大概就这样子了。那我也就放着，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可能对228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感兴趣这样子。那后来一直知道说他的爸爸是日本警察，而且死在98年事件被台湾人杀死，那我就觉得这个人要怎么长大这样子。然后他的身份认同到底会怎么一回事？然后就发现说他不仅姓汤，那个时候他姓汤没有跟着爸爸的姓，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日不能通婚，所以他算是私生子，就没有正式的法律上婚姻的关系，所以他就是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这样子。那他叫自己汤德章，然后他也改名过新居德章、板井德章，后来在二战之前他又改回自己叫汤德章，而且这个是他自己也是他自己去改的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认同好混乱哦。那他那个时候的认同混乱对照到现在台湾此刻的当下一样，台湾也有认同混乱的问题。那我就在想说，他的故事应该这么精彩的一个故事，应该可以带给台湾人一些启示，关于认同的这个部分。
是，
然后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巧合，他的爸爸死在政权的转换里面，然后他是死在日本跟国民政府的这个政权的转换里面，都是最大 的社会对立的冲突。然后98年事件应该是 在日治时代死最多人的一个抗日事件。那二二八也是台湾战后在死伤最多人的一个事件。
嗯，
那他跟他爸爸都一起死在这两个事件里面。
哦，
所以他们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样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启示？那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精彩好看的戏剧性的故事，充满了张力。但我一刚开始只是想说可以拍电视剧或电影，
嗯，
就觉得说不了解，所以是不是可以赶快先找到他的遗嘱，
嗯，
然后先做一些口述历史田野调查跟采访。因为从万生回家的经验里面，我就知道说其实这些人会很快的就会不见了，
嗯，
我们应该把握时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就开始了这个纪录片。
了解。我们这部片子另外一位导演连真慧连导演也在节目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所以请教一下，我看到这个片子，我本来想说我应该怎么去分类这个片子，它是纪录片吗？但是里面又好像有人饰演一个角色，所以这是不是也有剧情片的成分在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划分这个片子的这个种类呢？导演，
它是确确实实的纪录片这样子。那会你刚提到的就是说戏剧重现那个部分，其实是那一段历史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像，然后它又是贴合着汤和章生命足迹的，就是从法律人的角度贴合着他来看二二八这一段故事，但那个时候的影像非常的少，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在思考着说这一段影像我们如何述说这一段故事，也动过很多脑筋，甚至于想过是不是用动画的方式呈现，嗯，那因为动画的沟通时间上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凭量整个制作上面的进度来说，最后决定用戏剧重现的方式来呈现这一段就是汤德章在他的生命旅程里面几个重要可能影响他生命的几个点的故事来进行呈现这样子。
嗯，
对。
好，所以这个片子总共前后筹拍就拍摄的时间总共多达5年的时间，
嗯，
不止吧？还是
应该是说我们从刚刚明正导演看到这个故事这个人物这个角色之后，大概是2019年的年初，然后今年年初刚刚制作完成，这样。
在这么长的拍摄过程里面，当然两位我都会请教这个话题，但是导演连导演您先说好了，应该因为您也是制片了，所以是不是整个拍摄的过程遭遇到什么样很多的困难，对不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困难真的挺多的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明正导演其实有提到就是找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事情，而且找到人还得知道这个人的健康状况，
嗯，
表达状况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有一个从来他们都找不到的人，我们如何可以找到，这是一个找人。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可能 Google 到汤德章的一些相对资料了，但是我们又如何以这些资料为背景，然后创造出新的故事，找到不同的观点切入，然后找到不同的人。我说我们也面临就是这样的。那再来就是一个史料上的研究，这是非常庞大的史料，这史料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日文，一部分是中文。对，那所以这也刚好形成我跟明正导演两个人在工作上的分配，就是日治时期大概就是由我来比较多，然后就是战后时期就由他来进行这样，因为太大量的资料，对，所以就是日治我读到了我会跟他说，然后大概是就进行讨论，然后他战后怎么样我们就进行讨论，是一个这样的分工。所以我觉得在找人还有找史料上面真的是比较难进行的，因为这些人年纪都太高了，
是
太高太高了，甚至于有人会问我们说啊，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拍完？我跟你说根本拍不完，因为他会一直跑出来，他会一直跑出来，甚至在我们定检的时候还有人跑出来说他曾经跟汤德章进行过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我们来不及在那个里面进行，所以后来留在明正导演的新书里面，
是
保留下来。
哇，好，这个讲到什么人出现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会是这个电影里面我们要探讨这个电影怎么去拍成啊，有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在但是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待会儿讨论。弥勒熊熊哥，请教一下，所以你看过这个片子了，对不对？
有，
对，
非常感动。
你自己看了这个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导演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奇迹一个一个的跑出来，就是有很多东西甚至于其实它已经超越了纪录片，它应该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史的史料。所以我就跟导演，我就跟双导演讲，我说你们拍就是没有剪进去的东西麻烦你们就是留下来，千万不要丢掉。因为譬如说像刚才导演要讲，他说那个连导讲的那个陈寅，他就是汤德章的那个养子的姐姐，然后他从来不接受采访，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那个汤冲模，就是养子，就是汤德章的养子，因为他的关系他们得以进入，而且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拍到陈寅的人的一个剧组跟影像。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跟我们一般想象中为什么他不接受采访是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里面还很多很多很妙很奇妙的人，
是
像譬如说蔡老师，一个历史学家，然后还有那个莉莉，你知道吗？莉莉水果王，他其实在里面很重要。
我
穿针引线。
黄导演就是说，莉莉冰果室是一个我从小啊，这个只要放学一定要经过的一个
必吃，
必吃。
你吃了几次？
我可以告诉你，他最好吃的就是清冰。对于莉莉冰果室这位李老板，可不可以请导演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在这个片子里面是怎么样一个关键的地位？
我们其实在田野的过程里面，他应该是第一个我们的田野对象。那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准备他的招牌的水果盒然后来给我们吃这样子。他就是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很感动，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的热爱自己乡土的一个人，他自掏腰包自己去照相，然后自己排版，自己写作，自己印刷，然后自己分赠这些资料给所有的人，甚至帮你邮寄。
哇，
然后他甚至把这些资料一本一本的放在那个时候的台南的文化局让大家免费索取，做个这花心面的丢了。然后他热爱自己的乡土的原因是他的早期他曾经发生过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穿着旗袍跟高跟鞋的一个女士在他们家前面，然后可能觉得他的那个店太破落太没有文化气质，所以他要等冰，他就等得非常的局促不安这样子。他就觉得说他为什么买冰好像是一件对他有点丢脸的事情，他就觉得那文化应该可以改变，所以他就开始很认真的开始做地方文化。他就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自己旁边流过那条他们家的后面的那条福安坑溪，然后那个孔庙，然后那个大南门城，然后周边的那些树，那个在孔庙里面的那棵大榕树现在已经不见，已经被因为死掉了被砍掉的那棵大榕树，曾经是他小孩子的时候在下面玩弹珠的帮他遮荫的那个地的那棵树，他怀念感恩那棵树这样子，结果发现他死掉了。所以他们甚至我觉得台南人太有心了，他们甚至办了一个诗会然后来欢送这一棵死掉的大树这样子。然后他甚至在欢送完之后，他把这些剩下来的骨骸，这棵大榕树的骨骸做成好几棵，好用他的原来的木头做好几个上百个吧，
小型的
木那个纪念那棵树
啊，
然后赠送给很多的人来参加那个诗会的那个人。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这样。然后他我觉得他的正职根本就是画画，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永远在那边画画，画什么呢？他就先画一个台湾，然后台湾画完，他就画水果，然后他自己是基督教徒，然后就说他在上面开始提示，台湾是一个老灵甲密的所在，然后心怀感恩，就是感谢自己的土地栽培我们，栽培他。我看了，我记得我在拍，因为中间实在那个时间太长了，然后我就去拍连续剧赚钱这样子，然后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他，结果他就托那个小林导演送我一张他的画这样， 我当场我就流泪，我就想说怎么有一个人这么热爱他自己的乡土，这么热爱台湾，爱得这么纯粹。
各位听众，今天早安台湾节目为您介绍这部片子，叫做寻找汤德章。我们邀请到两位导演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分享拍摄这部片子的很多很多的经过，或者遭遇到的困难。刚刚我们就才不过短短的几分钟，已经讲到最令我感动的这个点啊，就是台南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原来我们透过莉莉冰果室的老板就可以把它活出我们的样式来，也正好这个样式就被导演所看到。所以呢，刚刚导演在形容台南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我差点眼泪就这样掉出来。所以当然汤德章也是台南人，于是乎我们在探寻这部电影的真相的时候，也就是说汤德章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他经历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历史啊，这件事情于是乎成为我们今天要拍摄这个电影的最重要的一个主轴，也正好经过5年的时间，两位都把它完成了。在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里面，连导您也提到了很多的困难的地方，对不对？那所以后来这些困难你都一一去克服它了呀，对不对？
对。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困难你怎么克服，但我这样说可能有点灵异，会不会？就每次我到台南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清晨，一定要清晨的时候到公园去跟他说说话。
到汤德章公园，
到汤德章纪念公园他的铜像前面，跟他说说话，说我大概遇到了什么困难，可能该怎么解决。
这是真的、
对，这是我
感觉以后那边可以盖个庙，
就是
个香炉的。
我觉得只是把我心中的困难说出来之后，好像它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跟你不比啦，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今天是3月4号，是聪摩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前他离开了我们这样子。对，然后我还记得去年的3月9号，一大清早我先去照例去铜像前面上，就是跟他说说话这样子，之后去帮那个就是去上香这样子。然后上香结束之后，我们就返回台南大学去进行一些汤德章为什么被退学的那一些资料的研究的再度确认。结果我很好奇，我非常的好奇，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经过的时候，榕树下坐着两个唱日文歌的奶奶。然后我就贴身过去，其实那时候工作结束了，我就贴过去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打开我的日语模式，然后就跟奶奶说我在做汤德章的纪录片。结果奶奶马上用日文回答我说，哦，偷 K 不好，就是我采访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复我。我马上知道有事情，所以我立刻 call 导演回来说赶紧拍摄，我要拍奶奶，我要正式跟她进行访问。
导演先翻译一下刚才那一句是什么，
就是说汤井布布，因为对 TOK 布后就是汤井布布。那这是一个很大家都知道，他都会一般人都会叫他汤德章，很少人会用汤井布布来称他。
布布是什么？
汤井布布就是那时候警察警部就是当时的警察的最高接的。那颈部部就是刺的嘛，
他的植物啦，
对对，
他的植物
就是副的颈部的概念。
那台湾人那个时候都只能当副的，
他是正的，
等于说是台湾人能够任的公职的最高等警察，
几乎是最高了，再上去应该不会有台湾人。
据我的了解，大概台湾人当颈部部可能不会超过5个。
哇哦，
然后呢，连导，
结果我就贴过去嘛，然后奶奶就跟我说汤井布布，我立马展开讨论，结果她竟然跟我分享了汤德章的爱情故事。
哇哦！
那为什么她可以分享？因为她小时候就住在汤德章家的隔壁，警察宿舍的隔壁，因为她的爸爸竟然是汤德章担任警部部在台南署的时候的直属部下。
哇哦！
你说
这么巧，
你说这是困难呢，还是个？对，我说我接下来聪摩先生走了，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他真的在冥冥中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事情。
对，所以我说他是我们这部片的监制
啊。
对，太好了，太好了。
就是虽然很多困难，但很有趣的就是好像会慢慢被推进，被推进。就像一开始的时候展开这个计划是我们两个人，然后现在我感受到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我感受到很多人。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寻找汤德章这部电影的两位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分别是黄明正和连真慧。另外呢，影评人宁乐雄也在我们当中哦。那因为他也看过这部片子，同时也是他极力推荐我们应该要做这个片子的访问。提到汤德章，刚刚我一开始也提到，就是228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他在228当中事件当中罹难了。于是乎呢，今天我们看到在台南市最热闹的中西区有一个圆环，有一个公园，它就叫汤德章公园。也就是这个故事从这里开始，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外推展。可是当我们拍完的这个片子也剪接完，好不容易剪接完又上映了啊，排定在3月15号上映。那么当然这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网络上探讨的一些话题，我可不可以这时候请教两位啊，就是说看看哪一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谈论228在台湾来讲应该算是很多禁忌吧，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他们不想碰。
是
啊，我遇到很多很多的政治人物，他是这样子讲的。
是，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时间这个元素，有一个人告诉过我说，哎，为什么就不让这个事情让时间来冲淡它？光靠时间够吗？
对我来说，我其实一刚开始是不太满足于汤德章到最后只剩一个228遇难的符号，我觉得这个很可惜。我应该开始前进在做这个案子，给我的动力比较是他认同混乱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他的认同混乱对照台湾的认同混乱，事实上是可以给我们可以给所有台湾人一个启发或启示的这样。那因为他又在228遇难，所以其实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228。刚志平兄讲的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就是那个不想去理解228的人。对，那里面有太多的伤痛，然后甚至有太多的对立不舒服的东西在里面，我也不想去碰，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选择，因为我的主角汤德章在那边遇难了，我得搞清楚为什么在战后几乎 99% 我的研究调查里面有 99% 的台湾人他非常开心的终于脱离了日本殖民统治，来到了国民政府时代，喜迎祖国的心情几乎是在台湾 99% 的人口里面是喜迎祖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6个月里面猪羊变色啊？那我觉得正好借着汤德章有这个机会，我就进去了这个历史。我只能说我可不可以在这里面我尽量不要有我自己主观的意识，我可不可以让自己是一张白纸然后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什么原因让这些事情发生。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后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没有选择其实没有选择，就是台湾人面对一个那个社会急速的变化，比如说以汤德章是法律人的背景来说，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在那个日本时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很守法，而且很知道法院是怎么一回事，有检察官有法官，然后法院基本上是非常公正的然后大部分的首长的操守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回到战后的国民政府时代，你就可以理解说汤德章从法律人的角度他看到什么样子 的法律的变化呢。好，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战后那个行政权跟司法权是混在一起的。
刚刚我在问这个时间可以冲淡仇恨的时候，连导演 一直摇头。显然这个当然您的看法应该是说光靠时间是不够的吧，是吧？那还需要靠什么呢？
我觉得当很多事情你不想面对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始终就会跟着你，它会跟着你一辈子。所以我觉得今天刚好借由汤德章他在228受难，然后我们贴合着他的生命的故事去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战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会发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么大的社会冲突，那能不能带给我们现在的人一点点的醒思，借由看这部片。对，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第一次在台南进行田野的时候，我问说哎，敲门你敢知道像是汤德章，结果被我采访的人马上那个脸色就变了，而且他后退了一下，然后就赶紧问我说你是记者吗？
很敏感。
对，就他就是敏感。然后后来稍稍微聊天之后呢，他就说伊都里里班红庆赛迄个呀，然后呢没了。所以我当开始进行这个田野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馈的时候，我就在想汤德章应该不只是228，我们应该给他不一样的意义，那我们能从这样子的意义里面看到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去认识跟理解这件事情，才会有机会来好好的沟通，否则一开始就是对立啊。那遗忘时间不行，应该有机会好好的去认识，并且理解为什么我们从以前可以走到现在，而现在这样子的民主自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假定今天我们要请教两位导演啊，告诉所有的听众或者是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一些观众啊，可不可以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或一句话，是一个理由你们非来看这部电影不可？
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228的汤德章在寻找汤德章这部纪录片里面其实只占了一小部分，差不多15分钟而已，是让20这样。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跟228有关系，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忘记228，是因为那个这么巨大的那个社会事件之后造成的阴影，事实上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汤德章对我来说应该是说他是一个我想踏进去我想理解的一个跟自己台湾土地有关系的故事。我觉得所有的台湾人也许都应该去找他自己的汤德章，从一个人出发，从一个事情出发，或者从一个小物件出发，去找跟你有关系的土地的历史，去找跟你喜爱的跟台湾相关的故事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会让你跟这个地方的连结会更大。我觉得慢慢的你会理解说，事实上所有的人即使你的认同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但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共同的交集事实上比我们的差异性大太多了我们最后就是台湾就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一起活在这里，不应该再继续去经历了那些认同的混淆。就像汤德章跟他的父亲一样，汤德章显然没有阅读出他的父亲遭遇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才战后才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也许所有的台湾人应该出发去寻找自己的汤德章。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听到汤德章马上就贴上228，但是如果回到我们的海报，为什么是一张这样呈现的海报，是这样风格的海报，然后是一个父亲牵着小孩的手的走在路上的海报呢？那显然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么一段历史故事，这就非常值得大家进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好极了，各位听众， 经过两位今天我们的受访者，一位是黄明正导演，一位是连真慧导演，两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在拍摄的过程所遭遇到的困难，还有更重要的是，也许你看完这部电影，你会真正开始起心动念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位汤德章。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的光临，也谢谢熊哥带着两位导演一块来上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台湾，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早安你好欢迎。